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圣伯多禄大殿为方几个教宗以及在过去一年中逝世的枢机和主教主持追思弥撒。教宗梁在圣母大殿稍作停留，在方几个教宗墓前祈祷。教宗宣布圣纽曼为宗座传信大学主保。贾治国主教安息主怀。教宗梁十四世11月3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宗座祭台为方几个教宗以及在过去一年中逝世的八位枢机及134位总主教和主教主持追思弥撒。教宗在弥撒讲道中谈到希望，基督徒的希望，愉悦的希望，不让人蒙羞的希望，既是礼物也是恩宠。这希望使人面对脆弱群体因疾病去世，以及面对儿童和无辜者的悲惨遇难时不至灰心沮丧。天父并不愿意人丧亡，而是派遣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脱离死亡。教宗说，唯有他能在自己身上承受这腐败的死亡，而不受其腐蚀。唯有他有永生的话，我们在圣伯多禄墓前怀着敬畏之心承认，这些话有能力再次点燃我们心中的信德和望德。教宗梁在讲道开始时，表达了对方几个教宗的深切的敬意。方几个教宗是在开启圣门并向罗马及全世界颁赐复活节降服后离世的。因为禧年之故，这次的弥撒圣祭对我们而言带有一种特殊的滋味，那就是基督徒希望的味道。教宗梁还指出，方几个教宗以及自2024年10月以来离世的枢机主教们都曾活出见证和教导过这个新希望。教宗梁祈愿他们的灵魂如天上的星星闪耀。教宗从当天福音中记述的厄马乌两位门徒的故事展开省思，具体地呈现出那条希望的朝圣之路。这条路的起点正是死亡的经验，以其最残酷的形式出现。暴力的死亡杀害无辜，使人失去信心， 气馁和绝望。教宗指出，对于这样的死亡，我们不能也不应说赞美你。这令人害怕的死亡，天父并不愿意。于是他派遣基督，要解救所有人脱离这枷锁，并赐下希望。所以，我们不要像那些没有希望的人那样悲伤，因为即便是最悲惨的死亡，也无法阻止我们的天主将我们的灵魂置于他的怀抱中。最后，教宗补充道，复活的希望与人间的希望截然不同，这希望唯一完全的建立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复活了这一事实之上。于是我们才能歌唱死亡妹妹，我主，愿你因他而受赞颂。复活基督的爱已把死亡从敌人化成妹妹，因此面对死亡，我们不要像其他没有希望的人一样那样悲伤。教宗李昂十四世11月3日周一晚上8:05，在前往冈道尔夫堡的途中，于罗马市中心的圣母大殿稍作停留，在方济各教宗墓前祈祷。教宗梁通常周一晚上前往冈道尔夫堡，度过他每周例行的休息日。在方济各教宗的墓上，常放着一朵白玫瑰，以纪念圣女小德兰。他在贝尔格里奥教宗的生命中有重要意义。教宗梁在方济各教宗的墓前跪下，并献上一束白玫瑰，这是对他前任教宗的致敬。方济各教宗安葬于斯福尔扎小堂与保禄小堂之间。保禄小堂内保存着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这位阿根廷籍教宗在每次国际访问前后或住院治疗后都前来圣像前祈祷。根据圣座新闻室的公告，当晚教宗梁也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驻足祈祷，随后于20:15左右离开圣母大殿，继续前往冈道尔夫堡。圣纽曼是宗座传信大学的主保圣人了。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于11月1日诸圣节签署的亲笔信中确立了这件事。在禧年教育界盛会的背景下，教宗于诸圣节当天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弥撒，宣布圣纽曼为教会圣师。这封亲笔信于11月3日公诸于世，信中写道，在宗座传信大学教宗代表该大学校长的提议下，传信大学校监塔格莱书记提出相关请求，教宗对此进行考量后下令宣布教会圣师圣纽曼为宗座传信大学的主保。圣纽曼于1801年2月21日出生在英国伦敦，1890年8月11日在埃德巴斯顿安息主怀，2019年10月13日在圣伯多禄广场荣列圣品。教宗祈愿这位圣人为宗座传信大学这间学术机构转导，并为所有接受教会传教服务陶成的人成为信仰和诚心寻求真理的光辉榜样。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 11月3日至8日在斯里兰卡进行访问，旨在纪念该国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并且加强和平与合作的共同努力。他还要前往2019年复活节恐怖袭击事件的事发地点。圣座国务院在 X 平台的官方账号上发布了此行的行程。加拉格尔总主教于11月3日会见总理阿玛拉苏里尼女士，4日拜会总统迪萨纳雅克，然后与外交部长赫拉特举行会晤。同一天，总主教还要参加一场会议，探讨圣座有关对话与和平的愿景及努力，并庆祝建交50周年。11月5日，加拉格尔总主教的首项活动是前往2019年复活节袭击事件的事发地点。这场惨案造成超过250人罹难。然后，总主教要在科伦坡圣路基亚主教座堂主持谢恩弥撒，并与斯里兰卡主教团成员举行会晤。隔天6日，圣座神长将在康提分别会见佛教摩尔伐多派和阿斯杰利派领袖，随后参访康提的佛寺。最后一天，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将探访兰卡之母全国修院，与修生和教职员相聚。2025年10月29日下午，中国河北省属于非官方团体的正定主教贾志国安息主怀，享年90岁。贾主教1935年5月1日生于晋州市武丘村，经过漫长而波折的培育期后，1980年6月7日晋铎，由保定的主教范学淹祝圣。几个月后，范主教又祝圣他为正定教区的主教。贾主教一直在复杂的时期履行牧职工作，与民事当局的关系也不融洽，有时对其个人自由造成严重后果。尽管如此，他从不退怯，而是尽一切努力推动福传、培育司铎以及照顾残疾儿童，保持与教宗的共荣。今天正定教区大约有13万信徒，众多司铎在那里服务，还有一些教区修会团体的临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在正县着陆以后，我骑上我的自行车去拜访当地的天主教堂。我看到那里的教堂已经被炸毁了，不过医院还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仍旧能够接受诊治病人。贾士仪主教已经去世， 从意大利来了一位新主教，他曾担任过意大利巴尔马沙布略会的总会长，现在此处由他负责，还是马里奥·凡神父管理这所医院，其他的传教士们也能够不受中国当局的干涉，而自由从事自己的工作。第二天，我又骑上我的自行车，过了黄河大桥，回到了新乡。当我抵达的时候，弗雷德·林神父、麦克斯·艾克斯诺神父、舒德神父和台莫修士都在新乡西郊的教堂里，他们住在那里的主教府里。原来用作传教士们的住房的是一幢两层楼的大砖房，在美国飞机袭击火车站的时候被一枚炸弹击中，全部被炸毁了。第二天，林神父和我到当地政府和军事及民事部门做了礼节性的拜访，同时也向他们知会我的到来。我通知他们说，米干蒙喜派我回来，并且在他回来前，他委任我作为这个教区的负责人。在新乡火车站和火车站的停车场里，几乎所有的设施都陷入了瘫痪状态，好多被炸毁的蒸汽机的火车头和大量的运货车厢就被胡乱地堆放在铁路车站的货场内。大约是九月的第二个星期，米干蒙席来新乡看望了我们一次，在他的吉普车的拖车里面盛放着大量的医药用品，这是因为那个空军基地关掉了，就由部队公开把这些东西转卖了出去。我和蒙喜进行了几次长谈，我们讨论了当前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以及对未来传教工作的计划。由于目前所发生的一切让他稍微有些悲观，他告诉我要确保在中国本土的超过百万的日本军队顺利投降，并且还有在满洲的几乎同样多的日本部队，这本身就是一个庞杂而棘手的问题。面临这个无法推卸又始料未及的任务，要收复南从广东北到北京的所有主要城市，还别提满洲已经有15年时间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台湾省则更是已经长达50年之久。中央政府既没有能胜任此项工作的详细计划和组织机构，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财力。运输系统从来都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现在就更是支离破碎了。90%的铁路已经无法运转，陆路货车运输或船只运输也被破坏殆尽，公路像以往一样更是严重欠缺。政府军队返回中国北部的关键性城市和东北三省，还涉及到了这样一种最急迫的利害关系，那就是为了最终能够从根本上控制全国，这样就必须赶在共产党夺取他们之前完成这一工作。由美国负责抽调安排的美国空军和海军运输部队已经到了上海、北京、天津、青岛和其他的一些地方。在北方，共产党军队也同样在向这些港口和城市急行军，与他们发生正面冲撞已经是在所难免了。在这场角逐中，美国援助了其中的一方，而没有给予另一方任何帮助，这就将更加容易导致民族冲突的发生，也必定会增加未被帮助一方的敌对情绪。已经成为了事实的一个情况是，红军的第八路军和第四路军已经控制了陕西省、山西省、河北省、山东省、安徽省和江苏省这些省份中 日本人未驻扎过军队的山区地带，而且蒙喜也毫不怀疑在中央政府和共产党军队之间爆发一场内战已经势在必然了。不过他还是决定留下来继续开展传教区的工作，直到什么时候这变得已经不再可能了为止。米干蒙喜告诉陆军上校丁守卫，说他要驾驶吉普车到新乡去做一次探望，同时也提议等他到了那里以后，欢迎上校和他的士兵们乘飞机到新乡，也到天主教堂里去看一看。参照着新乡地区的空中航线图，米干蒙喜只给他们看了天主教教堂和飞机跑道的大致位置在什么地方。他们答应倘若那天天气情况允许的话，他们就会来做一次拜访。到了他们计划的那天，在早晨大约9点钟时，他们乘坐着 B-25 型飞机就飞抵了城市的上空。在飞越天主教堂和火车站上方的时候，飞机俯身做了一个俯冲低飞，然后在城市西南方日本人以前修建的飞机跑道上着陆了。一听到飞机嗡嗡驶过的声音，米干蒙喜立即驾驶他的吉普车，我则迅速骑上自行车快速地向飞机场赶去，到那里去迎接他们，随后陪同他们来到教堂的大院。午餐后，我们带他们在教堂大院、火车站和城里各处参观了一圈。正是这班美国士兵曾与日本士兵交战，对火车站附近地区的轰炸，如今来此探访，对他们那次轰炸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而惊悚不已。也就在这里，丁守卫上校驾驶的飞机曾被日本兵的来福枪子弹击中，迫使他跳伞，后来被友好的中国游击队战士救下。西安飞机场的一架 F-5S 式飞机把他接回了西安。在当天下午，我们陪同他们返回飞机场，他们驾驶着他们的轰炸机又飞回了西安。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之后，米干蒙喜结束了在新乡对我们的探访，并且他对我们在恢复教堂大院中所需要做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新建议后，就驾驶吉普车返回了西安。临近九月末的时候，由山西的刘伯承领导的共产党军队袭击了新乡天主教堂西部地区，他们占领并洗劫了好几个传教站。在1945年的9月27日，他们绑架了驻守在焦作的文之方神父和邢凡济神父，在修武的魏神父和吉神父送信到新乡，带来消息说红军已经进入了这个城市，并且他们也被绑架了，面临着同样的危险。他们请求派遣一名美国神父到修武去，好尝试一下能否改变这种情况。之后万德华神父就去了修武，后来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国是否将失去和平》中，他描述了他和共产党打交道的这次经历。他见到了魏神父和吉神父，他们正待在一起的时候，共产党军队接到一项命令，因为他们和中央政府的谈判正在继续进行，所以入侵河南的共产党军队被要求退回到他们在山西的根据地去。之后万德华神父、魏神父和吉神父终于平安地返回了新乡。从那时起又过了不久，文之方神父和邢凡济神父也被释放回来了。10月下旬，米干蒙喜又到新乡 来探望大家。这一次，他开着一辆加拿大的福特车，车上满满的装着更多的医药用品。他是从一位英国情报官员罗尼汉斯先生手里买下这辆卡车。在1943年的时候，汉斯先生和米甘蒙席一起在洛阳待了好几个月，收容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占领区内的各个地方逃出来的难民们，并提前在中国的未沦陷区为他们找好避难所。那时汉斯先生就是开着这辆卡车在各地来回奔波往返，因为这是一辆四轮驱动卡车，并且在车前面的缓冲器上安装了一个绞盘还有电缆，所以非常适合各种路面情况。不管在怎样恶劣的路况下，他都能跑得很出色。当日本人侵略到河南南部的时候，汉斯先生就开着他的卡车转移到了西安。如今战争结束了，他就也成了战争结束后剩余军需物品的转卖品了。于是米甘蒙席就能够从他的手里非常便宜地买下了这辆卡车。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